妈咪所讲的呢，事实上是跟我们今天晚上的那个我们的建造课程第三课呢，是等于是连结在一起的哈。啊，因为他一开始也提到说，啊，到后来他也提到说，彼得说呢，虽然他自己亲自见过耶稣变貌，啊，那是确实的，他看到了。但是有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更确信先知的预言。那么事实上，先知的预言不是只有旧约。因为我们最近我请你们看的路加第九章哈，那里耶稣就讲了好几个预言。问题是我要给一个题目哈，你会发现哈，鸡同鸭讲哈，这个预言呢，耶稣的这些预言呢，他是他们的老师，他跟他们同住同行，而且很多神迹给他们看哈。等一下我们要来看一下说到底这些门徒是怎么了啊，我们过去你们有交了一些作业哈，给俊德哈。那如果还没有的话，麻烦你们也继续的交，我们再做一个总整理。我想你们有很多的思考关于这个路加第九章。那么路加第九章里面的内容呢，你可以从其他的共观福音，就是它的辅类福音里面，就是他们呢比较类似的一个啊写福音的方法，跟约翰是分开的。在这个三本的共观福音里面呢，路加的第九章，还有马可第八、第九，还有马太的十六、十七那边，几乎就在讲这些内容。只是呢，我给你们路加第九章，它整个集在一起啊，等于说呢，这个是在耶稣已经快要上十字架、要受死的时候所讲的信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秘籍哈，即使门徒出去服事，耶稣心里面有很多想要跟门徒先讲清楚的。基本上那个就是预言预告，比如说你们不要忧愁哦，我会再回来。我请你们今天要预读的是路加第24章、哦、第24章我想有人有读了哈、哦。那么对于这个路加24章呢，这一段很有意思，请你打开路加24章、哦、我们先把这个呢稍微看一下，等一下回来看我们的、啊、课程主要的内容哈。这个24章是发生在耶稣已经复活了，妇女已经去看到这个事实，回去报给门徒。好，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4章第11节，请我们注意里面的话哈。他们这些话，妇女讲的话，使徒以为是胡言，不相信。好，等一下我们上完这个课之后呢，我希望我们对于这个我相信，当你说哦，我相信神是创造的神，我相信耶稣、啊、他曾经道成肉身，他要再来审判，我相信圣灵，这个相信，但愿我们今天可以绕过所有门徒的这些难处，就是相信的难处，让我们就像妈咪讲的，真的进入，真的扎根的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还有我们的救主，还有相信圣灵现在就跟我们在一起啊。这些使徒呢，听到妇女回来报消息，以为他们在胡言哈，这是一个。然后彼得就赶快起来，还好他还想去看个究竟。13节，在门徒当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个村子名叫以马忤斯，意思是说本来这个事件的问题的这个地点是在耶路撒冷，这些门徒很揪心，逃的逃，躲的躲，但是他们都还在耶路撒冷。可是有两个门徒大概想说，哎呀，戏演完了，大概到这里没戏唱了啊，所以他们就要离开耶路撒冷。那他们在离开耶路撒冷以前，事实上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也听到这个妇女报信，也听到这个啊门徒也去看了。这两个人呢就准备离开耶路撒冷，可想而知哈，他们离开的心情是怎么样？他们就一路走，一路谈，表示他们很关切这件事情，真是那么心里很沉重哈。谈论的时候呢，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他们是门徒哦。第16节，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不认识他，这怎么回事呢？耶稣一样活过来了，他也让他们去看他的手，看他的钉痕，还跟他们说我不是鬼魂啊， 这两个门徒首先他们要走了，再来呢，当耶稣过来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竟然认不出他。我们可以想想哈，是什么让他们认不到耶稣？这个很有意思。那耶稣更有意思啊！你可以从这一章里面看到耶稣那个心哈、啊，真的就是像约翰所说的，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有真理，而且有恩典。你可以从耶稣对于这个24章这些门徒的这些行为言论，而且认不出他来，他的那个表达。好，上次我跟你们说，你们好好去思想说，路加第九章到底门徒的问题在哪里？我的重点不是在揪门徒的错，他们错在哪里，他们哪里不对，不是这样子。我们要看看门徒是怎么当的，门徒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耶稣说你们在谈论什么呢？因为耶稣看着他们怎么样，脸上带着愁容，很忧愁的要离开耶路撒冷。我不晓得如果当时候你是在十字架下面看到耶稣断了气，然后也看到也知道说他被埋葬了在这个墓洞里面，又听说的一个消息是很让他们觉得不可相信的，然后你会是哪个时候离开耶路撒冷的？想想你自己，你会是在什么时候打算说哎呀就打退堂鼓就走了？两个人中呢，18节有一个人这样回答，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他也是从耶路撒冷来，还不知道这几天哪里出的事吗？表示耶稣这个受定受死被埋葬，又听说他复活，这个事情是一件他们心里面很大的一件事情，等于说呢，不管哪里去都会想到这个事，都会谈这个事。他还反问耶稣说，难道你都不知道吗？你从耶路撒冷你不知道吗？为什么他不能认出耶稣就是那个主角呢？耶稣还是很温和的，就顺着他们的口气，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们怎么认识耶稣？你看下面这里哈，第一个，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们认不认识耶稣？我让你们自己回答，你不用回答我，你自己去打个分数，说到底这两个门徒认识耶稣的什么？他把耶稣介绍得非常清楚，接下去他就跟他说，然后呢，这些官府怎么样对待他，然后呢，他就死了。然后呢，问题是，我们原来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他们已经认定他是弥赛亚了哈，弥赛亚就是说他要来赎啊，要做王的，我们已经这样盼望。问题是他死了，死三天了。但是问题是有人说，有妇女说复活了，不见他的身体了，说还见到天使。那我们当中有一些使徒呢也跑去看了，还真的像妇女讲的话。好，25节，耶稣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26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先知的话当然包括旧约，犹太人会有弥赛亚的这个观念是他们真的是认识旧约，而且基督要受害要进入荣耀，好，我们知道以赛亚53章那里提到，岂不是应当的吗？何况他自己跟他们说过，等一下我们继续哈。然后耶稣就从摩西还有先知起来跟他们解释，一一的把他们让他们连接起来，要帮助他们明白，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这个时候眼睛开了，认出他来，耶稣就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就该开始讲了哈，就开始彼此在讨论说，跟就回去，等他又回去了，又回去耶路撒冷了哈。然后他们提到说呢，我们心不是火热吗？大家碰到都是同样的一个很绝望的事情，看着这一位以为是弥赛亚的耶稣，拿撒勒耶稣，以为是，怎么会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还是冤枉的。当他们跟耶稣的关系是这种情况下面的话， 他们的心是心灰意冷的，他们的心是非常低落的。可是当他们再一次跟耶稣有更近距离的一个信心的接触的时候，他们这样子见证说，我们的心怎么那么温暖。后来他们就留他吃饭，好，然后就耶稣就不见了，所以他们就回去跟门徒讲。然后我们也晓得后面耶稣出现在这些使徒那里，这两个门徒已经去报告了，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现给我们看了。这个时候呢，第37节，刚才是那两个人，一方面迷糊，一方面认不出耶稣。37节，他们却惊惶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不是真的人，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忧愁，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基本上呢，我想你们看过全章了哈。耶稣给他们一个结论，第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就这样子给门徒哈一个做了一个结论，然后就差遣他们要去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把这个福音呢要传出去。在这里有一个对于这个门徒的信心哈，就是说信得太怎么样，怎么信得那么慢，怎么那么迷糊。这个是耶稣给门徒们的一个评语。但是一方面呢，你也看到耶稣对他们的那个很温和，还帮他们解释，而且还祝福他们，愿你们平安，还差遣他们。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来看，到底我们的信心要扎根在哪里。那如果我们是不是我们都一定要经过门徒这些糊涂，这些所谓的认不出来，或者这些反正不管怎么样哈，一定要经过这样吗？还是我们可以就上路，然后好好的持守这种信心，一方面讨神的喜悦，一方面让我们门徒的道路走得非常的稳当，走得非常的确定。以下就要转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刚才我们是给大家一个对于这个路加24章的一个思考。那我们回到我们讲的这个路加第9章，你们已经好几个礼拜，好，几乎快一个月了，我们在写这个作业，也都好好的读过路加第9章。基本上那部分的内容呢，或许我们从马可第9章或者是马太福音16章那几章来稍微把它纵贯一下，把它综合起来看一下。路加第9章到底整章你看到门徒的问题在哪里？当然我们分享的，我看到有人分享门徒的这个信心不够啦，有权柄啦却不能赶鬼啦，或者是他们的那么心怀很小，这个都是因为我想我们都很能够同理哈，我们都有这种时候哈。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信心哈。耶稣在这一段时段里面给门徒五个预告，也就是先知的预告。如果你把时间拉回去以赛亚，拉回去别的先知，我们可以说我不懂，一方面呢那是犹太人的历史，但是这些门徒跟耶稣生活在一起，耶稣很清楚的跟他们讲了，这个活生生的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儿子就在那里。现在我们也有新约，我们在读，我们在念，我们在学习，希望我们有一个借镜，不要变成像那两个迷糊、忧伤、茫然，还有像耶稣所说的，怎么信得那么迟钝？基本上呢，路加福音第9章你们看的哈，你们就看这个整章的哈，第9章很长哈。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跟信心有关系的问题是什么呢？第55节， 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他责备他们什么？他们约翰说，把那个火，让我们叫火下来，把这个村子烧掉，因为他不接待我们。他们觉得跟耶稣在一起好像很有能力哈，他们知道说，这个是我们相信的弥赛亚哈，这个是王，要进入耶路撒冷的王，你们就这样对待我们。耶稣讲了一句话，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所以我的重点是，好不好，我们很虚心的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心。神知道我们，耶稣知道他的门徒是怎么回事。你也看到耶稣谆谆的教诲这些门徒，把真理都交给他们，好，我要去受死，但是我三天我会复活，然后会有得荣耀的时候，甚至还变貌给他们看。问题，我们的糊涂，我们的迷糊，我们的茫然是在哪里呢？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所以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如果我们给一点点的意见说，为什么门徒会这样呢？你会发现呢，当耶稣在讲什么的时候，这些门徒回答的，他们已经有一个定见，一个成见在那里了。嘿，你难道不知道耶稣发生什么事情吗？啊，那你看，就他们已经有一个自己的成见的想法在那里了。你知道在台湾哈，在中国我倒是比较没有碰过，比较没有了解到有没有人是拜偶像然后来信耶稣的情况哈。当然有人是拜偶像的，我知道啊。但是在台湾拜偶像的人来信耶稣之后，有一个现象，他把他拜偶像的那个过去的习惯还有他的想法整套的搬到，就换了一个神，就是耶稣，我信耶稣。然后他在耶稣的面前，对刚才妈咪说，我们如果是信这个神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就是要敬拜他，我们要爱他，我们要顺服。可是这个拜偶像的心呢，不是这样子的。圣经说拜偶像是贪婪的心。好，那刚才我们从路加24章看到耶稣的讲评，谈到说他们是无知的人，那个时候的门徒哈，无知的人，先知所说的话你们信得太迟钝。那么今天我要特别放在刚才妈咪也谈到，对于先知的预言，我们一定要好好虚心的受教来学习，不要把他想的学问很大。神用那么多的预言，刚才妈咪说是一个爱的书信，不就是在告诉我们，从他的爱来告诉我们吗？预告给我们吗？那我们是怎么样在领受这些呢？路加24章25、27节，我刚才没有念的哈，自己的话啊，于是呢啊，他从摩西跟先知起讲给他们听哈。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基督这样受害又进他的荣耀是应当的。好，刚才啊，我有念到哈。好，那我们看到门徒的最后要衔接到圣灵降临，他们要去传福音啊，所谓的去行使耶稣的这个派令，我们要去啊传福音这个事情，这个当中呢，门徒已经转向，眼目嘹亮了，而且心里是火热了。已经不再重操旧业了，又再次的回到当初是怎么样委身说，夫子或者是主啊，我要跟你跟到底。好，好，那么我们呢先来讲这个部分，耶稣的五个启示，五个预告，然后我们也比较一下这五个启示啊，有的已经发生，有的还没有发生，可是耶稣是明明讲过的，那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个应许，抓住这个启示啊？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变貌啊，刚才妈咪也提到变貌，彼得也在啊彼得后书啊提到这个事情啊。那啊，我们来看哪前后书哈，我们先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18、19，彼得提到我们 同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首先彼得表达说，那是我们亲眼看到的，耳朵亲耳听到的，但是他说我们有更确的预言。后书第十九章，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什么叫信耶稣？耶稣成为你的光，生命的光，他的话语，耶稣的拯救，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驱走黑暗、驱走忧伤、驱走怀疑的这样的一道光。他是活生生的三位一体的神，可是他跟我们那么近，就像他跟门徒那么近一样，因为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那彼得自己表达，你看看他现在所讲的哈，他说呢，我即使看到他听见他，可是你要知道先知更确的预言，等于说又回到那时候耶稣预告的那些事情，一直要等到那个光真的在我们的心里面照亮我们的黑暗的层面才是好的。彼得这样表白。那个时候呢，耶稣变貌的时候，这个变貌，这个变哈，在新约里面还有三个地方好像哈。第一个是心意更新变化，那个变是意义相同的。啊，心意要更新变化。所以耶稣变貌的时候，对于门徒们是一个很惊讶甚至是惧怕的事情，是根本就是不是寻常的一个情况。那个脸发光，有没有？那如果你看到启示录，约翰看到耶稣的那个时候哈，再来的时候，那个万王之王，那个审判者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你看约翰多害怕。那个约翰形容，在启示录约翰形容说，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面貌放光。在摩西的时候，以色列人都不敢看摩西那个被神反照的光，在他脸上的光，可见那个光是非常非常亮的哈，又白又亮哈。所以这个光在那个时候，彼得当初看到的时候，他是害怕的。问题是怎么样呢？是他的眼光不是在耶稣，他的眼光是在摩西跟以利亚。对我来说，如果要我从这段圣经来学习的话，对我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心里面已经有一种偶像的崇拜。耶稣、摩西、以利亚，如果耶稣他们认定彼得不是已经得到启示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吗？神的儿子，然后竟然看到以利亚跟摩西，首先是被耶稣的面貌吓到，太不寻常了。神的启示就像刚才妈咪说，他那个光可以让保罗整个就俯伏下来，而且呢眼睛肉眼都承受不住，都会弄瞎的。他们的眼睛还是盯在以利亚摩西，这样就好了，我们就搭了三个棚子在这里，我们就留在这里了。所有耶稣的讲的那些预告，我要死，我要复活，然后以后要得荣耀，那些都完全抛在脑后了啊！但是到了彼得后书的时候，你看彼得怎么讲？我们都知道彼得的失败，还有他的失误，但是到这里的时候，忠忠恳恳的，到这个时候的彼得是完完全全的心意，就是给主耶稣，而且是爱神了。所以呢，他就说更确信的。就是先知的预言。第一个预告，神从天上有个声音下来，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在这里跟约翰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的时候很类似，对不对？好，天上有声音下来， 你知道吗？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当我们宣告说，神啊，我要当你的儿女，我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心意对我们也是这样的。哎呀，这是我所爱的儿子，我所爱的女儿。啊，那神这样拣选我们的时候呢，一方面呢，他给我们一个名分，这个名分是由神来认定的，由圣灵盖了印记的，如假包换哈。那在这里他没有说，哎呀，我已经收纳你了。那因为神好像感觉很远，对不对？好，那时候我们刚刚认识神的时候，有时候有人说，我觉得他离我好远哦。但是他告诉我们同样的一个场景，类似的场景，他说你们要听他。好，那这样的一个话语呢，我刚才很喜欢妈咪从旧约到新约到未来把它连结在一起哈，是不变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刚才我说到约翰在启示录提到那个时候的耶稣是什么样子。好，那来到再回到这个时候，神再次宣告他的儿子的时候，你知道这句话谁讲过吗？这句话在生命记里面就提到了。你看前后离多少多多多少年哈，神的话从头到尾，他所要做的事情从来没有改变。我给你们的经节是使徒行传第三章20-22节。在这里呢，这个使徒呢就做了这个见证。好，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表示说他要来做王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好，接下去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从你们弟兄你们的弟兄中间，多么亲啊，道成肉身。从神来确认的是神所拣选的独生爱子，而且从摩西就吩咐我们要听他。但愿我们回忆一下，或者是我们从现在开始仔细的听耶稣跟你讲什么，然后不是只有听到他讲什么，而且都要听从他。如果你去看生命记18:15，同样的这个就是在讲耶稣。那我们来看一下相对的门徒的反应，那个时候的反应。彼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都很惧怕。我记得我跟你们讲的哈，我让我们来学习这一段呢，不是在揪我们的错，不是在找我们的软弱，不是的，这是给我们一个借鉴。后来有一句话说，以利亚不见了，摩西不见了。这两个人物，这两个他们活在世上的事工是很重要的，一个是代表律法，一个代表先知。神是很是他拣选他认可的。问题是他们是神所派任的人。就像我们上次讲到以赛亚，神说我要差遣谁和我在这里。我们都是同性情的人，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眼光不能看到这一位神的爱子，而只会看到人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为什么他们害怕？他们如果记得说这个就是弥赛亚，这个就是我们所认的主，他们应该觉得很欣慰，他们应该想起说，哦，圣经讲的就是这样，那耶稣也说过他要去受死，所以我们一定要下山去啊，对不对？按着耶稣的话，我们就跟着耶稣走。我要这样说哈，当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信心扎根在耶稣说了什么，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刚才讲的所谓的忧伤，这里讲到害怕，然后他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但愿彼得如果不知道说什么好，就不要说，越说呢越漏气。好，那我们第一个这个耶稣的预告，也就是预言，耶稣本身就有先知的职分，都叫预言， 就是他会受死。那这个受死的这个弥赛亚呢，我们要信他，他所讲的要信，要去信他，我们要听他，我们要听他，他讲的话，我们要记得他的话。圣灵，你看神多周到啊！耶稣走了，他说我不走的话，圣灵不来，那圣灵是要让你们想起我的话。所以今天我们有圣灵跟我们同在，也不过是要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那时候跟门徒说的话，今天圣灵就要帮助我们想起他的话，而且能够凭着他的话啊，向他话而过生活。第一个是听他，第二个是信他。在马可福音第八章，我到处跳哈，马可也讲，然后马太也会讲哈。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文士弃绝，而且被杀，过三天复活。他们印象中是这一位是弥赛亚，特别是他们进入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哎呀，受欢迎，和三啊奉主来的哈、哦。那个就是诗篇里面的一个预言不是吗？那个场景太伟大了，太让他们兴奋了。可是当耶稣说我进去那里就是要受这个苦，受这个死，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说你怎么可以成为这样的弥赛亚，心里面那个脑筋里面的定见好、哦、成见。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彼得又代表说话了哈。这里说他拉他劝他，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彼得责备他，等于说你这样说太违抗我们原来的对你的期待了。犹大不是就是这样才把他卖掉的吗？他期待耶稣怎么样，让他们有权，让他们有富贵，让他们有位置。彼得拉着他劝他，事实上就是斥责他。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到底他是在骂彼得是撒旦，还是说在撒旦在骂他，这个你们自己决定。好，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很明显的，彼得他怎么样体贴人的意思。当我们已经信了主，跟了主之后，我们有很多我们的成见想法都是世界的，那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说我们要更新变化。刚才我们又讲了一个地方是那个更新变化，那个变跟变容貌一样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当我们以后在我们被提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改变，那个也是一个啊。所以这种改变呢，是神的工作，而且是必然会发生在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的身上的。如果我们不能想象不能理解没关系，可是呢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很期待的来领受，不要再经过你的理性、你的逻辑、你的经验来思索说这什么意思呢，直接就从信心里面来领受。因为神爱我们，当神所预告的事情对我们都有益处的，我们都很期待来得着这个益处，而且来领受这个未来要实现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耶稣要预告的是说这个是必定的，是神命定的。可是这些门徒呢却怎么样，却要阻止神的命定，这个就是体贴人的意思啊。当我们心里面对于你的一些遭遇啊什么有一种抗，好像在反抗的时候，想一想我是不是有在体贴人意，我是不是有在违抗神的心意。我是神的儿女了，他是我的父亲，难道他会让我平白受苦吗？所以这个是门徒的心，就是在排斥甚至斥责神的心意。那我们看到门徒们他在谈到说复活的时候，他们真的不明白。那这个呢，当我们说耶稣说他要受死受难然后复活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对这个复活是不明白的，可是他们不敢问。一方面我们要看到门徒的一些有限性固执， 顽固不化，有没有看到门徒的这个一些很遗憾的地方，那我们也来学习成我们的借镜。好，那么第三个，耶稣预告，如果你们要成为我的门徒，一定要怎么样？跟从我，而且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把它当作一个预告，因为耶稣跟他们定准了一个做门徒的路程，这个门徒的路的过程。保罗不是讲了吗？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常常要强调，天天背起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我天天都要死，每一天都要死的地方，十字架就是死。首先说第一个跟从主，那么就跟着他脚中行，对不对？耶稣受的苦我们要跟着走，跟着分享他的苦。约翰在写启示录不是这样讲吗？跟我同苦难的啊，保罗也这样讲，好，让我效法他的死，舍己啊。这里其实耶稣是在说，如果你不爱我，过于爱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不管你拥有的外面的里面的话，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如果从旁别的那个共观福音去看到有这样的等同的意思，那我谈一下，从这个舍己也谈一下。什么叫爱？什么叫爱？当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其实就是舍己的意思。真正的圣经谈的爱是什么呢？是舍弃自己。所谓的爱，我们上次有提到一个问题，我记得大家有在谈论说，我做了，可是我做了我会心里会觉得做不够或怎么样。什么叫做爱？其实爱是舍掉，不是说我要给什么，我要给多少。爱是舍了自己，本来是我的宝贝，我可以因为对方的缘故我放下。当然爱这个后面也有分享，这个是必定有的，但是真正圣经里面提到爱的时候，也是说如果你不爱我，过于爱这些的话，另外一个解释是说跟从我，跟着我，然后呢舍了你自己。所以等于说不再谈我的权益了，不再谈我的喜恶了，不再谈我的过去，我的这个什么成败了哈。当然失败我们是尽量不希望谈的，成功啊，我的背景啊，我的这个过去的这些光荣史啊，舍掉那些，没有所谓的牺牲。舍就是我甘心我不要了，天天好像每一天，这个就是活祭了，对不对？然后都把自己献上，让世界在十字架上对我们是死的，让我们跟基督，跟着基督也是同定十字架。这是耶稣的意思。那等于说呢，我们这有限的在世上几年，就是要走这条路。魔鬼就是要阻挡耶稣，你不用去走到后面那里，你就可以现在就可以成为得到这个荣华富贵，可以恢复你这个神的儿子的这个那个了。但是耶稣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知道耶稣，彼得问耶稣一个问题哈，马太19章27节，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那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的回答就刚才那个路加第九章23、24节，刚才那个是在马太福音19章27节这个彼得问的哈。耶稣讲得很清楚了，路加第九章23、24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得到什么？当你活着活到永远，你救了你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定律。这个不是我舍了什么，然后呢你要给还我什么，就好像在交换一样，不是的。耶稣为我们死，然后使我们可以活。从现在开始，我每一天活着，抱定我的决心，我可以有一天也可以为他死。那个不是早期的基督徒吗？称为殉道者。当他们宣告说我要信耶稣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就抱定决心，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偷偷摸摸敬拜主耶稣的哈。基督徒是这样子在那个墓穴里面啊，或者在很隐秘的地方啊，躲躲闪闪的，然后做记号来敬拜主，来表达自己是基督徒。等于说抱定决心，哪一天被抓，今天我这个命是主给我的，那么我是可以为他舍的。不是我们在这段时间，不是我们要得什么，那个是拜偶像的一个心态。所以第一个预告就是他是神所拣选的爱子，他就是那一位要来做王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第一个，我们要听他，他有王的位置，他有主的这个权柄，我们要听他，我们要听他的，听到他讲什么，而且听进去顺服他。第二个是说呢，对不起啊，我刚才。第二个是谈到死而复活，因为谈到这些的话都跟我们有关系啊。那我们相信吗？他跟那个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啊死的时候，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你信我的话吗？一样的，在那里马大、玛利亚也显出来人的有限。如果你早来了，我们就知道没事。所以这个信心本身是被那个大块的那个石头堵住了啊。所以耶稣是死而复活的主，你信吗？你信的话你就不会惧怕。好，那我们来看到啊，刚才提到第三点，叫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他，那我们就学他，他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第四点，第四个预告啊，这个是在马太十六章哈，我跳来跳去哈。我还告诉你们，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不晓得那个时候，如果你是彼得的同学啊，门徒的这些同在做门徒的，有什么想法？我不晓得这些人对彼得的印象是怎么样。或者说我们现在看到彼得已经发生那些事情，不该讲的话他讲了，啊，该认的时候他不认，有那么多的这些彼得的他的人生里面的这些起起伏伏的这些记忆，然后耶稣说要把这个交给他，啊，建造在耶稣的身上，可是要把这个教会的钥匙交给他，你能服吗？所以我说，当我们谈这些的时候，不是在看我们的软弱，不是在看我们的有限，不是在看我们多么的顽固，是在看什么？看我们你能相信这一位耶稣吗？最后我要用保罗的话来让我们知道，到底你所相信的耶稣跟你的日常生活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谈到教会，那个时候根本就还没有教会，对不对？但是耶稣提过一个，就是在这里提过一个，第二个地方说，如果两三个人在一起，我就跟你们同在，那就是教会了啊。还提到说，如果你们有弟兄姐妹中间有什么样瓜葛的话，那么就要怎么样，不然的话就要跟教会说，这个都是在预告，不是吗？神的教会啊，主的教会已经在预告。提摩太前书保罗说第三章十五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我们每一个神的 家中的人，我们有当行的事情，我们有当行的体统，我们有彼此怎么样相处的一些 原则，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刚才妈咪讲了，这种家人的关系是要到永远的，我们有真理的注释和根基。相对的，门徒的心，刚才我一开始我说我们的心我们不知道啊，门徒的心是怎么样。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你可以想象吧，他们在跟耶稣，把耶稣拿出来当作他们的威风了哈。那你也知道耶稣怎么传达的，对不对？他说那个不反对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那我们就看到门徒的心是什么？分门别类的心。我有耶稣，那我们其实在圣经里面提到说，他们呢不跟从我们，他其实是以耶稣的威风放在自己的身上，说他们不跟从我们，他不是我们一伙的人。保罗怎么讲呢？这个时候是耶稣回的哈，然后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一章那个15节、17、18节那边哈，腓立比书，我不晓得有没有给你，但是我要讲这一段哈。他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有没有？有。那个哥林多教会也有的是出于好意，到底他们心里是什么意我们不知道哈。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那是针对他哈，敌对保罗的哈。我们看保罗的心，保罗这个时候的心跟基督的心是整个是一致的了。耶稣的心就是他的心，该定的都跟耶稣，他所有的罪啊，那些软弱都定在十字架上面了。现在所表现的保罗，就是完全在表达耶稣基督的形象。保罗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请我们领会保罗这个话，因为他把基督传开了，我的心就只有为一个，就是能够把基督传开。那他不管什么心意，那个是神的事情，但是呢他讲出来的，事实上也把基督捧起来了，那我要欢喜还要欢喜。这个就是我们盯着耶稣，为着耶稣活的一种心意。我们有吗？我们心胸是这样子的吗？所以当我们说这个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份于神的家，还有神家里面的一些事情，我们服侍，我们也有从圣灵领受恩赐，我们有没有分门别类？刚才妈咪讲说，现在这段时间是我们在一个好像是在一个换装的地方，好像舞台后面后台哈，我们要预备着要上台，要上那个真正的我们以后永远的终局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就在预备着，什么都要预备好啊，该穿的要穿，要披上披戴耶稣，有没有？该成长的要成长啊。那么这一些都要在这个时候就要练习。是的，有很多不容易相处的地方，上次我们提到切实的相爱啊，有很多我们要练习，但是那些练习呢都在帮助我们成长。记得神那么爱我们，不会刻意拿一个绊给我们的绊脚石让我们跌倒，不是的，他一定有让我们可以垫上去往上涨的一个用心。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听他，顺服他，而且依靠他。在我们的情绪，在我们的感受受不了的时候，保罗也讲啊，好像是死了，似乎怎么样，他有很痛苦的啊，这些受逼迫的这个一面，但是呢他确实有一个复活性的结果，似乎死了却是活着，似乎贫穷却是富足，有没有？这个才是神迹啊，这个才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权益。好，这个第四个耶稣的对于教会的 这个预言预告。第五个我们要谈到王国啊，神的国度，耶稣基督他是以后是王啊，他当然一定要跟他的门徒讲啊，这个啊，马太福音第19章28节啊，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啊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他们到底有听有没有懂啊？然后我们来看那这个启示录约翰说的，他看见这个是耶稣是用说的啊，但是耶稣神已经提醒说，这是我的爱子，你要听他的，他怎么讲你就怎么信。到了约翰写启示录看到的异象的时候，他看到了啊，真实的啊，从起初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计划没有改变，神所应许的没有改变，神要做的事情也没有改变。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在指着耶稣那个被杀的羔羊，一方面是犹大的狮子那个很威风的形象，一方面是被杀的羔羊，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是谁？我们这些人做祭司归于神，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哈，在地上执掌王权。耶稣说，不是只有我来做王，你们也要坐在宝座上跟我一起辖管辖，跟我一起审判。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你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亲爱的弟兄姐妹，眼光要放远一点，把它扩开一点，把眼界扩开，你的心听得进这句话吗？以后你要跟耶稣在地上执掌王权，当然不可想象，没有办法形容的。可是他说了，我们能不能带着一个期待的心，一个很欣喜的确定说，我们以后是怎么样的心来领会耶稣的话，而且还让约翰看的这个异象跟我们再一次的确认。这个就是刚才妈咪在讲的千禧年啊。好，那我们来看门徒的心是怎么样。在那一段啊，在那个啊马可第十章或者是路加啊第九章的地方啊，我用的是马可啊。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是什么呢？后面那句话很好，很有意思，门徒不作声，哪敢讲啊，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伟大。还有人把妈妈也抬出来去问耶稣，或许自己不敢问，让妈妈去问说，你去帮我们问看看，问我们两个兄弟可不可以啊，排在左排在右。他们为什么不敢作声呢？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不对的，他们知道这是耶稣不会欣赏不会喜欢的。马可福音第十章耶稣回答了一句话，我们稍微注意一下那个角度，耶稣怎么在面对他们的问题，怎么在回答他们的问题，怎么跟他们解释，看到耶稣的那个匆匆忙忙的有真理又有恩典吗？这是我们要学的。他跟他们说，当然他又就叫一个小孩子来，你知道以前那个妇女跟孩子在犹太人眼中是就是比较属于弱势团体哈，就跟他们说在天国就是像这等人的。然后在马可第十章40节还跟他们解释，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意思是说我们既然是天国的子民，国有国君，哪来让你们可以争大争小的呢？你们目中还有这个君王的这样的一个分量吗？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好，其实这个我们领受这些话的时候，都是要经过那个十字架的道路，跟随舍己，然后被洁净更新而变化，以至于到后来怎么样，我们就一下子就完全的改变。耶稣所经历的变容貌， 以后他的容貌的样子在那里出现，其实我们也会经历啊。只要耶稣有的，我们都同为后世，我们同样分享神的啊这样的一个恩赐。好，我们来做一点结论了哈，时间到了。到底我们这些门徒的问题该怎么解决？有没有解决之道？有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7节，第五节提到，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啊。一方面我们要讨他喜悦，一方面是他先喜悦我们，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当我们被他收纳为儿女的时候，你神多高兴，你知道吗？就像那个我看过那些有一些外国人哈、去中国领养一些弃婴的时候，哎呀，他们那个抱着那个，我在一个机场哈、在一个旅馆也看过啊，宾馆也看过，在机场也看过，看说看抱着那个孩子那个高兴的样子哈、然后在以弗所书的第1章的17节。他为我们祷告，为教会祷告，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的知道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身为一个我们称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一定要进到启示的这个里面去。启示就是人不能理解的，是从神来的，而且神赐给我们启示的光，他有很多的一般启示，包括他的创造，还有特殊启示，都是他来找我们，他主动来启示给我们。到底我们的焦点放在哪里呢？我们要祷告，就像保罗为我们祷告，要为教会祷告一样。神啊，给我智慧，愿那启示的灵，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我有一个受教的心，让我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我的主。第2章2-3节哈，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刚才妈妈有念到这个经节，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好，你的信心怎么成长？你的信心怎么扎根？首先，你需要从神的话应许得到安慰，脱离所有的悲伤，所有的沮丧，所有的那个被欺骗的那种绝望，然后继续的彼此的互动，用爱心联络，这个很重要。我今天晚上不解释为什么了，为什么彼得说最要紧的切实相爱，彼此服侍。在这里保罗说用爱心互相联络，你们要知道怎么样有充足的爱心吗？以至于丰丰足足在悟性中。刚才我们看到所有门徒的问题在哪里？悟性有问题，理解有问题。但是悟性不是不好，悟性要有充足的信心。神创造给我们有悟性，是拿来帮助我们的，是给我们享用的。但是如果把这个信思拿掉，只有道理的悟性的话，一点帮助都没有。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们的基本的要点在哪里？秘诀在哪里？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藏在里面。你有没有把这个宝贝掘出来呢？就像保罗说，我以他为至宝。你找到宝贝了吗？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面，不是在我们的学问里面，不是在你的神学思想里面，也不是在你的聪明里面，是在基督里面。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1章20-21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这是保罗的他的一个宣告啊，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什么，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什么叫成长？就是在我们的身啊，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基督呢，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那个灵命从婴儿慢慢在成长，一方面呢，让基督就显大了，人家看到就是耶稣。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知道我们像有些课程在学习怎么像耶稣，神要把我们磨造成耶稣的模样。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要像耶稣，耶稣说你要来学习我的样式、哦、那我们要像耶稣，但是那个不是一个目标，那是一个过程。真正的目标在这里，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跟基督已经分不开了，人家看到我说哦，基督徒，这个就是基督、哦、我活着就是基督。然后我确定不管我是生是死，即使是死了，身体的死了哈，就有益处。这个是我们的信念。不管怎么样，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不会因为环境，不会因为难处，不会因为怎么样而阻止了这个我的里面这个基督的彰显。一方面披戴基督，一方面把基督彰显出来。然后我可以很自由，很引以为荣的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请银璇还有俊德弟兄哈，帮我们用我里面有耶稣来做我们今天的一个这个结论后的一个结束。好，然后等一下我们注意那个歌词哈，注意那个歌词。好，银璇请。
好，我们一同有一首敬拜诗来回应。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银，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地土，愿主钉痕手引导我前途，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荣华富贵声望，我宁愿有耶稣胜于尘扬，我宁忠于主满足主的心肠，我宁愿有耶稣胜于美名，愿被主忠诚宣扬主生命，胜过做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荣华富贵。神风放地名，他是一切一切为我激灵，宁愿有耶稣跟随他率领，胜过做
请你把第三节的歌词帮我们慢慢的再念一次，然后我们请那个韩金姊妹跟我们为我们这段学习做一个就这个信息哈，做一个祷告好吗？好，带我们做祷告。然后
他是美中最美，远胜百合，他是甜中甜，远胜蜂房低蜜，他是一切一切，为我机灵，宁愿有耶稣跟随他率领，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能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荣华富贵声望。阿们。
阿们。
阿们。亲爱的救主，有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超过一切的至宝。主啊，你造了我们，你造了我们的形象，你造了我们的肺腑，你认识我们，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出生的家庭，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姊妹。主，你都认识我们每一个，无论我们在悖逆的时候，无论是我们在愚昧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成形的时候，主啊，你都认识了我们，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眼前，也在你的双手当中。主啊，唯愿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深深的深深的得着。主啊，把我们的心完全的归向你。主啊，我们的心除你之外还有什么是值得我们眷恋的，是值得我们去，主啊，去投入的，去花时间的。主啊，主啊，那一切都只是吸引我们去离开你的。主啊，唯愿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目单单的是属于你的。主啊，因为你在创世之先你就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心腹。主啊，因为你单单的爱我们，主啊，你要我们的心也完全的属于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用你的爱子，他以生命来爱我们。正像你教导说，丈夫应当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主啊，你已经生命来爱了我们。主啊，你赎回我们，你要我们完全的来爱你，来听从你，来顺服你。主啊，来降服在你的心意之下，降服在你的旨意之下。主啊，这一切原本是爱里面的合一。主啊，是什么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呢？是我们自己吗？是我们自己里面的喜好吗？是我们自己里面的目标吗？是我们自己里面的偶像吗？主啊，我们自己另有所爱吗？主啊，唯愿我们的心被你夺回，被你完全的得着，完完全全的属于你。主啊，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就安息，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就快乐，我们在你里面 我们就心满意足。主啊，愿我们与你合而为一。主啊，也愿你的在你家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也在你的爱中合而为一。主啊，让我们不再彼此分别，我们不再彼此怨恨，我们不再彼此指责。主啊，你的爱可以化解一切，也可以使我们放下一切。主啊，除你以外，除了你的爱，还有什么可以吸引我？还有什么可以使我们心满意足的？主啊，我愿你的心畅快，我愿你得到更多的爱。主啊，愿你垂听我的祷告，愿你把我们的心全部收回在你的心意当中。我们如此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我想啊，这个时候我要稍微再声明一点，我今天这个课分享这个课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啊，我说过，不是在看我们有很多问题，我们有多少的软弱，不是在这里，而是说，只有神的启示，只有我们相信神的话，然后我们领受神的启示，是我们过去没有体验过的，我们就用一个相信的心。然后刚才妈咪提到也很重要，不但相信而且要顺服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被洁净，就会更新变化啊。我说过那个变化，耶稣的变貌跟我们现在的变化是有相通的意义的，我们也在变化，到后来是完全的就是当我们背体就变完全的变化，完全不一样啊，从这个会腐朽的变成永久的，然后变成荣耀的哈。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当我们有体会到说，我可能过去呢，我信耶稣呢比较偏重用我的理性啊，用我的道理在信他的话，好不好？我们用我们的心，到刚才我说的保罗说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你能不能体验到说，或者是可以检查到说，诶，我以前没有办法这样，可是现在呢，我真的是可以与人同喜，与人同忧啊，同哀啊，对不起，不同忧，同哀啊，就是与人同喜同哀，这个是已经是基督的心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记号，但是不要在我们的那个有限跟软弱里面呢，去责备我们自己，定我们自己的罪。没有任何一个事情像刚才的祷告可以跟我们请基督的爱隔绝。好，我们请大家就继续分享好吗？
师母。
是的。
我是小霞。
是的，请讲。
对，就是有一种情况的话呢，就是有一个人，然后他有一天跟我讲，他说就他很忧伤。然后他那种忧伤就是已经从那趟，他就觉得他的那个骨子里面的那个心底里面透出来那个忧伤。然后他就也没有办法跟享受亲密关系啊之类的。然后呢他就觉得好像也不太能够就也没有力量去找神嘛。但是呢他的那个里面呢，他有一个很大的就他里面有一个重担，他重担是觉得说神是要我去就是要去爱那个要去爱那个身边的人嘛，就是爱他的配偶啊伴侣啊这样子。但是他又觉得我爱不起来。他说我里面很寒啊，我里面很冷漠，诸如此类的那些都是比较消极的嘛。 比较悲观的。但是呢他又觉得说，那如果我任由我这种情绪，或者我不能不爱他的话，但是神要让我爱啊。那如果有一天我要去见神，然后那个人也去见神，那他在神那里控告我，那我不是很愧，就他就觉得没有脸面去见神的那种羞愧。
嗯哼。
所以呢他就觉得他就觉得我要强逼自己去爱对方。然后我就跟他谈到一个问题，我就说要去，我就鼓励他，就是要去体会。我就觉得你要把这些那些自己的那些想法什么东西都放下来，就只是自己去体会神的爱嘛。大概就这样讲一点点，但是他马上就会说，我很确定神是爱我的。
嗯哼，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在于说，这种确定神很爱我，那跟他其实。体会，然后我就说，那你体会的多吗？我就这样问了他一句，他就不回答我了。
嗯哼，等于说你觉得他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体验到神的爱，哈，所以当然没有神的爱的浇灌，也就不能爱人。对你的看法是这样，可是他却跟你说，他很确定神爱他，可以这样讲吗？你的问题在这里吗？好，
是的
呀。那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这样的一个例子呢，事实上已经就在我们过去谈的那个辅导的范围，关怀跟辅导，哈，那个心里那个重担是怎么来的，重担重在哪里，好，可能你要去帮助能够如果可以把它再深一点的去追究一下，哈，那你这边要有一个看法，从真理来的看法，就说你看他的事实上你树的果子可以看出这个树是怎么树嘛，对不对啊？等于说如果你的结果是你是不能自由的靠着主爱，好，我刚才已经说过，主的爱不是叫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有停在我们里面结的这个爱的果子，然后呢很自然的我们有了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就能爱那不可爱的，我们是在成长到完全了，因为我们要爱像不一样的完全嘛，好，所以你有一个看，你从真理的角度可以看到说，刚才我说过哈，耶稣是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好，那么真理你可以看到，从真理看到说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恩典在哪里呢？你要为他相信神可以主耶稣的那个全能可以释放他那个重担。所以变成一个辅导的范围了，好，那如果你觉得你在这个在谈的话，那我们再个别谈好了，因为
好的，
好，好不好？就往那个角度去，你要帮助他看到这个问题在哪里，然后如果神有容许你来帮助他的话，好，一定会有光可以照到他的黑暗的地方，好。
那我私下再找你一下。
好的，好，好，
好，谢谢师母。
好的，好，感谢主，好。刚才我有看到小红的问题是说很容易被惹怒哈，就会生气哈。我请问你们当中有没有谁从很会生气，然后因为信了主之后有更新的，有得着，就是好像就被改变了，被医治了啊？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的？有没有？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分享？就是神怎么帮助你？因为你信了主之后本来是会生气、易怒，然后就有更新这样的一个过程。
师母。
是的。
这个易怒的这个事情呢，是我一生啊都是在一去不停的不断的一直都是跟他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哈。我信主前就有这个问题，信主后这个问题也一直是曾经常年的困扰我哈。那么我自己对于怒气就一直去学习去认识它哈，去了解它。因为我发现我的怒气对我来说它就好像一匹野马一样。那根本是不受控制的。是匹野马，没有被驯服的一匹野马。
没有主人。没有主人。
对，没有主人，对，他没有主人的。而且呢我后来我就去体会，当然我也去学习，这中间是很多年。 很多年的一个去战胜他的一个哈，但是战胜他之前先去认识他，我自己的体会哈，我的怒气是什么，他怎么来的，背后的成因是什么。当然这个怒气里头我就察觉到，有我过往的一些那个生命当中的一些哈缺失啊，一些遗憾啊什么哈。但是呢也有我个人的罪，比如说我，但是我为我自己的罪也有一些辩解，就是说找的理由就是说我那我被否定，那我过去被否定的痛苦经历哈使我非常敏感，我觉得别人不友好了，别人有就是很他的易怒背后就是说我察觉到我就是说我觉得我怎么说呢，我现在一下哈也讲不了太清楚哈，
就像约说我气到死都可以，对不对？
哎，都有这些经历啊！我不仅气到死，我气一种程度就是先折磨自己，然后不行了我再去折磨别人。然后呢，我老公就是说你这人就是，你要是生气了，你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生气了。
嗯嗯，
我就是这种人哈。我呢，我要让别人知道我生气了，你知道吗？我就是这种性格哈。但是呢，我这几年，当然我觉得这里头神也给我很多的磨练哈，这之前的部分我认为我需要有一个被医治的一个过程，有一个被医治，也有一个被爱，当然这种被爱我以前认为是婚姻啊，或者是友情啊，或者是什么哈，但是呢真正的这种被爱就我后面体会到的就是并且它是真实的，就是从神而来的哈。那因为我信主，其实我19岁信主，我到2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是不仅知道神爱我，我也确确实实也感受到体会到知道是神爱我，对吗？但是他依然都还是我的那个抑郁造成的那种负面情绪还是没有被战胜。后来我又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我说主啊，你若不给我从你不是你自己亲自给的我这个喜乐和平安的话，那我说我只有死了。我真那个时候就自杀的念头就有了嘛，26岁的时候我说我真的只有死了，我就活不下去了。尽管我知道神爱我，这些我都知道，而且我不仅是知道，并且也感受得到，但是他还不足以就是把我的抑郁这个东西整个完全的推翻掉，是不是？所以使得我还是很想死，就想离开这个世界。我说主啊，我就跟你同在就很好了，我在这个世界每一分钟都很煎熬，对吧？但是那个我想说的就是说是神真正的就是神，他确实把真实的把那个平安和喜乐就像就是给到我了，就是把那个自杀的所有的念头就冲淡没有了。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就是进入到你生命了。因为我一开始我觉得上帝怎么做这个事情呢啊，那么上帝怎么能做到呢？其实我一开始我挺怀疑这个事儿的，结果因为神也当时就是应许我了，祷告了。后来几个月我发现一直到后面的我的确那个喜乐完完全全的充满我，就是那个抑郁症16岁有的那个抑郁症哈，基本上在那个时候得到一种医治哈。但是恢复的过程还是后面几十年还是有不断你的生命的更新嘛，你要稳固嘛，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过程也是很缓慢的，包括易怒在我这个里头一直穿插着，我非常容易易怒，我的好朋友也都包括我的老公或者我的孩子都会有这方面的体会哈。但是我就简而言之，就最近几年我就发现，就是前面被医治的过程其实是蛮长的，一个是认识自己啊，一个是跟神的这个关系的建立，信任感的建立，这种被他的爱真实的哈啊。那么我这几年呢，我就发现说我里面那种讨债的心理很少了，我就觉得别人好像别人都欠了我， 以前哈，我觉得你看别人在爱上欠我，或者在某些方面那个亏欠了我，就这种受害者的心态呢，渐渐的少了，就人就变得安稳了。就当别人在真的就是亏待你的时候，你也觉得哦，那没什么啊，挺正常的，因为他你就能够体谅说哦，其实他此时此刻他这样做，真的是他啊，他生命目前就是这样，其实我自己不是就从那种样子走出来的嘛，对吧？我觉得那个样子我看一看，我觉得啊，我曾经也都是这样哈，就比较容易释怀哈。就这两年这个怒气，变得没有那么强了，并且呢，而且我也能够警惕到说，哦，我有不舒服了是吗？我马上我就介入了，那我就不会让他像个。
你的这个软弱呢，成你的气呢？当作把生气当作我们的敌人，这样子好，等于说我从韩金这样提哈，韩金姊妹这样想的时候，就你就针对着这个生气非常用心的来学习哈。其实他也问过我，但是我一直在他问我说我是怎么处理的哈。那我的生气的经验哈，可能比较跟你们不一样。好，不是说我不会生气，但是我的表达方式呢，一方面呢，其实呢，人的生气哈是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是比较不成熟的一种表现。好，就是如果说这个人是因为不成熟，不知道怎么处理他里面的感受跟怒气的话，那我们可能要被帮助说我该怎么处理。好，那基本上呢，我个人的过程是这样。反正我就会拿神的话来当作我的一把尺，哈，比如说神说生气的时候要不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哈，还有呢，生气呢，不要到不会成就神的意，这些我都把它拿出来，把他的话全部统筹起来，然后我就给我自己一个界限。我不是说我比你们刚强或比你们好，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神的话就成为我的一个标准。那这样的话，我就少受一些在那边绕了，就好像少受一些这个害处这样哈。那我这样可能我今天我要对那个从那个韩金姐妹的讲这样讲的话，我就要对小红这样说哈，好不好？你把你真正的敌人看着，就是面对着这个生气来针对，不是对人或对事情，可以吗？
听到了师母啊，我听到了，
是的，是的，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记得。我要解决我的生气的这个问题，我要学习我这个把我的这个怒气呢赶快交给神的这个问题，比你解决对方的错误或者他们的一些事情惹你的事情更重要。试试看，你试试看哈。主是要帮助我们的，记得主会帮助我们，他在我的，如果说我们的软弱，像刚才韩金姐妹说，他还是会被惹起来。他还是有那个敏感度，但是呢，如果说呢，他像有的人是这样哈，比如说吸毒的人一下不吸了，但是有些时候呢，神就容许这个软弱在我们的身上像一根刺一样，是要让我们更成长，那对我们一定有益处，真的是对我们益处，就让我们可以更靠着他的恩典，更彰显他的荣耀，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好吗？再一位，我们就可能要做的
是再确定一下哈，就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要先把自己的生气这个事情交给神去处理，这个比处理惹我生气的人和事更重要，对吧？
是的，交给
我这样理解是的。
你的一个方法，好，那个方法就是说我赶快跟神呼求，但是你心里面有一个意识，刚才韩金姐妹讲，我意识到我要生气了，我再生气了，然后。把你在籍之物，好，你自己当过一些公司的领导，你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那个时候重要的不是你的先生，不是你的儿子，不是哪些事情，不是环境，而是我的这个生气的问题，这样好吗？
好，知道了。
好，
我可以再补充一句吗？就是说，我曾经有过一次，就是说我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去我就想出很多办法来，就是惹我生气的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反应哈，但是我又知道他真的是不对的，所以我就两难，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我的意思说我就每天跟上帝说这个事儿，
我每天跟他说，我说我真的，我说太过分了，就是我就跟上帝说了两个星期啊，因为我放不下，我觉得我一直在怨恨这个事情，肯定在上帝那是不对的，过不了关的，对不对？但是你让我不信，好像我也做不到哈，我就觉得太过分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我觉得，但是我的做法就是，我既然我胜不过，我做不到，那我就来到神面前，我就对他说。我就跟他说说我的难处，说这个件事情，我就不停的跟神说，因为我跟别人说，你也是，当时周围也没人说，而且你跟别人说哈，你换一个人说，我跟十多个人说，不同的人说，说了一千遍都没有办法，我还是气，
不能埋怨，
对对对，
压下去呀，
对对对，我真的是在这方面的，哎呀，这方面的经历太多太多了。但是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跟上帝说了两个星期，说到最后哈，说到最后我自己就我认为我把所有该说的都已经跟上帝说清楚了，
话可以说
完了，对，我已经说完了，所以我就最后这一分钟的时候，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我就打定主意了，我就跟上帝我说我最后只说一句话，上帝，我这件事情我就不再提了，就是说因为我爱我的妈妈，所以我不能原谅这个人，所以这件事情我已经那个这就是我的理由，然后这是我的决定，我就不再提这事儿了，我就跟上帝说，因为我胜不过，你知道吗？就事情只能到此为止了。那我就跟上帝，我就打算跟上帝最后说这么一次，我就不再跟上帝提这个事儿了。
这个很实际。
对，我就说了整整两个星期啊，就是只要有空就跟上帝讲。就在这一刻，我要转身走的时候，上帝对我说话。他问了我一个问题，我说，因为我最后一句话说是，因为我爱我的妈妈，所以我不能原谅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得罪了我的妈妈，比得罪我还要让我心痛，你知道吧？我说他得罪我，我可以咬着牙我去原谅他，但是他这样得罪我的妈妈，我说我不能原谅，好，这就是我的一个结论。但是呢，上帝问，就在我转身的那一刻，我没想到上帝问，就是对我说话。他问了我一句说，那你爱的结果呢？我被这样一问，我心里面，我爱的结果，我一想这个问题，我爱的结果，我说，一团糟，我恨这个，我恨那个，而且我还让这个人不理那个人，我一锅粥。我让这所有人都不安宁，我就马上意识到说，我就跟上帝说，我说我爱的结果一团糟，我就觉得是一团糟，我自己也一团糟，而且我决定让所有人都一团糟。
你看人的智慧哈，他容许我们讲所有，即使是不成熟的话，是我们迷糊的话，是无知的话，好，但是他容许我们讲到一个地步呢，他要医治我们的时候，他一定会对我们说话。像他面对那个约拿，那个约伯也是这样。好、哦，是的，
对，
是的，
对。这是就是两句话，就是第一句话就是引导我说，你是啊，你不是有理由吗？你爱的、那你爱的结果呢？我说我爱的结果一团糟。那么上帝第二句话就是给我一个建议了，他说，那你为什么不用我的爱来代替你的爱呢？我那一刻我非常震惊，我说上帝，那你的爱，你的爱当然很好了，不过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拥有神的爱，我觉得，所以这之后的一生我都在思索神的爱，神的爱是怎样的爱，他怎么不同于我的爱，我如何可以爱呢？其实这是我后来常常思想的，就是说神的爱的确不同于我的人的爱，我人的爱我很爱我的妈妈好像。好，我是分享完了，谢谢师母。
好的，非常好，非常好，很实际，非常实际，是的。我想耶稣到世上来，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神给我们的，让我们看到是可以又有真理又有恩典，而且我们还可以学啊。
想到他说他跟神说他的这个生气的问题，那跟神说一般我们是 是有一个心意在那边的，就是说希望神对你很生气的那个人有什么报应或者惩罚，或者是说求神帮助我把这个怒气给化解掉。那我就是比较想了解说他跟神是怎么讲的，因为我们去讲话基本上是有一个 purpose， 是有个目的性的。
我听到的是觉得说他跟神是亲的，等于说
不是去解决问题。
那个目的性当然有，可是没有那么好像那么理性说我一定有一个目的要怎么样。你也可以讲我们的目的，可以的，但是如果神不按照我们的目的，那我们就是任他做神。其实我们心里面怎么想神都知道。那我是看到说其实韩晶的话跟神的关系是很亲的，到个地步呢，有些事情呢他就只有找他了，没有，他也知道没有别的解决办法。而且呢，神看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我们的重点只在于要神听我们的，那可能我们这个祷告就会持续，可能就会有一段时间没有结果，但是神不会不理我们哈。那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是为了这个生气在挣扎，我刚才说的重点在我不要生气，可是我却常常生气，如果我们有诚心要这个事情得到解决的话，等于说我不想因为生气得罪神，不要讲人好了，得罪神，因为神有说过当我们的生气不能控制的时候，表示我们已经越过了神的话的那个规范了。那如果在这个，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的。
就是说你把你的这种挣扎带到神面前，因为一个生气的人也是肯定是不快乐的嘛，也有很多
的
难处，
是的，
也不好。所以但是你又胜不过，就把这种情形带到神面前，就是跟神诉说这样的，对吧？
对对，就不晓得该怎么办，倾心吐意，然后就是卸给他哈，把我的这个卸给他，这个重担卸给他。
我可以说一句吗？我觉得是就像我们要准备说一个我们心里面的情绪或者我们的想法，有时候在第一时间我们不一定都能说得清。韩晶姐刚刚讲的那个，那她可能说那个事情是不是说在神面前说，但我自己的体会是我很多时候我说不清楚，但是呢我却常常会在神面前哭。就我只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然后带一很厚一包纸巾进房间跟神哭一两个小时，可能我也什么都没说，但是我就真的就是好像就在他面前哭，哭完了，完了自己心里也明白了，然后呢又被释放被医治了。这种经历我特别多，当然现在就成熟一些，对自己和对神认识多了，那可能就不需要那个过程不用那么长，但是我想说的就是真心的对他的时候，其实神都知道，不用我们说出来我内心里面的东西。他给我光照的比我所想的或者我去剖析自己的还要多或者深刻。就我的性体验就这样，就经常哭了，就是带着一包纸巾进去哭一两个小时，完了就出来就好了。
是的是的是的，我很阿门，是的呀，就我们很敞开的很真诚的就是去找神。
我就是想说哈，就是我们体会了神的那个爱，然后呢也知道向他求，然后和他有这种在觅食当中的经历，但是我觉得神把那份释然涂抹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是一个等待的时间，然后那是一个过程。
等于说我们就是一个过程。
对对对，我就是说就是神把那份释然完全的就涂抹在我们里面哈，我觉得是有一个时间的，就是在那个觅食当中的，就是我觉得这种特别私人化的和朋友这种和神这种密友的这种拉扯也好，交流也好哈，祷告也好，但是我觉得神最后把那个释然涂抹在心里面的时候，那些问题就没有了，
神做医治了。其实我们我刚才说得到大益处呢，不是只有生气是我们的问题而已，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又有更进一步的那种相交哦，也那个约翰讲的相交，这样子把我们的不能整个就摊在神的前面，然后按着他的时间，按着他的方法。
好吧，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今天经由妈咪师母的话语来再次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我们要听你的话。你常常跟我们说话，主啊，我们就虚心的领受，我们顺服你的话语。主啊，你也让我们信你，真正的信你，因为你是那死而复活的真主。主啊，你带给我们的信息是我们这一生所需要的。主啊，我们就真正的信靠你。主 主啊，我们也体会你真正对我们的爱，你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主啊，你对我们教会有祝福啊，你也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祝福。主啊，谢谢你啊，让我们在这世上所遇到的事情的担子都是我们能够担的。主啊，你也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在这个路上一路同行。主啊，我们就恳求你，让我们弟兄姊妹还有更多的爱彼此相爱，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哎，
阿们。
好，感谢神哈，谢谢大家。